压力的来源，我列出16个。我可以列出更多，为了节省时间，我会点到为止，快速带过。罪恶感，这很糟糕。隐藏的罪，饮食不当。我昨天决定，我最近很累，工作量超出我的能力，我很疲累，人一累就想做些不该做的事，有注意到吗？所以我决定要吃甜点，而且要吃很多。为了维持体态，我必须非常严格，所以我决定吃甜点，不吃正餐。我之前没跟你说，因为你不会喜欢，所以我拿块饼干，放一堆糖霜，然后吃了一小碗冰淇淋，淋上巧克力酱。我吃了这些甜点，没吃正餐，然后我紧张兮兮，就是糖分让我很紧张，之后我感觉很糟糕。多少人长期感到压力，单纯因为不当的饮食，不是偶尔饮食不均衡，是每天吃垃圾食物。哦，这间教会真棒，没人有问题。在座各位是我看过最单纯无辜的人。你们都有谁睡眠不足？答案很简单，晚上睡觉。一点也不复杂。多少人水喝不够？多喝水。我们总是在找复杂的答案，来解决我们认为复杂的问题。坦白说，一点也不复杂。我有阵子胃痛，每天早上胃都很不舒服，不会呕吐，就是觉得恶心。我学会只要问神，他会启示你。所以我求神启示我，指出症结。我本来就有一点肠燥症，所以我上网搜寻可能触发的诱因，首要诱因是木糖醇。我当时每天会吃上一包半的薄荷糖，主要成分就是木糖醇。我戒掉薄荷糖，胃就没问题了。所以你们有些人身体不舒服，甚至压力，有个压力来源就是做神没有要你做的事。我丈夫有时候，我觉得大夫不懂压力，他总是心平气和，他是世上最随和的人，很有耐性，宽容，豁达，亲切。他就是没有压力。不久前他出了个状况，其实他只是觉得有压力不安，他内心不安。后来他发现，他长期习惯做某件事，但神不要他做了。 我们的女儿察觉到这点，和她分享，她就放下，不安就没了。所以，也许你正在做一些神不再要你做的事，那会造成压力。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被父亲性侵，所以我在压力中长大。以前压力如影随形，甚至已经不晓得那是压力。所以我常挂病号，因为压力会损害健康。我想找出原因，医生说是压力，我很生气。因为我当时不懂压力是什么，还以为那代表能力不足。我很坚强，独立自主，我才没有压力，别跟我说压力。这才不是压力。甚至有医生要我改看精神科。曾经有人问我要不要参加他的课程，主题是讲改变思维，我心想我出过书。他说你的心思在交战，我心想我那本书卖出600万本。至少你们今天笑得很开心。缺乏运动，拜托不要提运动了，好吧。过去没解决的问题，秘密会害我们生病，知道吗？难怪圣经说你们要彼此认罪，使你们得医治，内心恢复属灵健康。有时候你只需要找个信任的人跟他们说，我需要坦诚一些事。你不用找人告解想得赦免，但有时我们需要疏解，找人倾诉，不是要抱怨或发牢骚，只是疏解。恐惧、情感依附，如果你的另一半就是很难相处，你得看对方脸色来决定自己的心情，这就是情感依附。我们结婚初期，我有很多问题，从小被性侵，当时大夫努力讨我欢心，我不晓得怎么开心，最后他说不管我怎么做你都不开心，到此为止。但他说我会享受人生，我气炸了。我很生气，因为不快乐的人也不希望别人快乐。但那是他为我所做最棒的事情之一。他没对我产生情感依附，没被我的情绪绑架，没有让我的不开心影响他的喜乐。我没时间详细谈这段过程，虽然我很想谈，因为我花了一辈子才学会，无论你和什么人相处，好友或父母或配偶或儿女，他们非得闷闷不乐，别让他们窃取你的喜乐，因为这样无法帮助他们。事实上到了最后，大夫内心常保喜乐，他终于让我渴望那份喜乐，长远来看反而对我大有注意，他的平安也是，他树立平安的榜样，我开始想他有平安我也可以。所以让别人的问题影响你的生活，其实对他们根本没有任何帮助。大夫爱我，他说我爱你，但不会被你夺走喜乐， 有人需要听到这段。我常说戴夫算是如愿以偿，因为他遇见我的时候，我在帮母亲洗车，我穿短裤，他开车来接一个人一起出去，那人租我爸妈的楼上公寓，戴夫跟我搭讪，我讨厌男人也不信任，我喜欢男性但不信任。他说，嘿，等你洗完车，想洗我的车吗？我说，老兄，想洗车就自己洗。在那之前，他为配偶祷告，但他失算了，他求神给他需要帮助的人。他真的那样祷告，哒啦。所以我不同情他，他如愿以偿。另一个压力来源是人。我以前，我只要我身边没人就很快乐。你们也是吗？我刚开始渴慕神的时候，我整天播放诗歌，在灵里祷告，听讲道录音带。以前是录音带，现在是别的东西，不知道叫什么。哦，下载，网络下载。我就觉得非常属灵，孩子们一回家我就哇。身边没人很容易心平气和，疾病也会造成压力，还有环境，现今这个世界充满负面消息。所以重点是，想要拥有平安，你就要非常迫切渴慕。彼得前书三章十一节提到，想要和睦就要寻求，一心追赶。寻求就是尽力去追求，追赶、寻求和追赶不会从天而降自动送上门，你得真心渴慕，愿意改变。有谁愿意尽一切努力做出改变，为了拥有平安？很好，神看到你举手，准备好。我喜欢彼得前书三章增订版的经文说，人若爱生命，愿享美福，无论是否明显，要离恶行善，寻求和睦。增订版说，一心追赶，不要只是向往与神、与人以及与自己和睦，而是要全力追求。如果你们无法接纳自己，就无法与别人或环境和平共处。这是我们多数问题的根源。很多人就是不喜欢自己。我懂，我是过来人。当我刚开始听讲到说要彼此相爱，我很想爱人但做不到，不知道问题症结。神跟我说，你无法爱人，因为你不爱自己，心中没有爱就无法爱人。你没有的东西就给不出去。我们重生时，圣灵就把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，所以我们内心有爱，但你不爱自己就难以领受这份爱。我的意思不是自恋或自私自利，我的意思是爱神所创造你的样子。阿们。当你开始爱自己，与自己和好，你会很惊讶，爱人与人和睦一点也不难。我们很多问题源自内心。阿们。后来我开始留意 平安的窃贼。如果你想有更多平安，就要留意有哪些事让你心烦，哪些事让你失去平安。一匆忙我就表现不好，所以我学会预留一些时间。我不喜欢感到压力，例如三天后要讲到还没准备好信息，所以我会提前做好准备。所以如果你早上出门都匆匆忙忙的，就早点睡觉，早点起床，前一天晚上就先把东西准备好，就有充裕时间。你们牧师介绍的书以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为本，那是对付焦虑的解答。一段经文就能解决，没错。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感恩越多，焦虑就越少。越是为所拥有的感恩，就不会因缺乏而不满。阿们。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那本书我分成四部分，我谈到焦虑，在每种环境都要感恩，凡事祷告，遇到任何状况都先祷告，然后是宝贵的平安。增订版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说，要让平安在我们生命中当裁判，裁判决定界内或界外。我们要让平安当裁判，决定某件事留下或离开，做了没平安就不是出于神。阿们。圣经里提到愚昧人察觉自己的问题，但不愿采取行动，他们想要别人代劳，等别人来解决。不要怪罪社会或身边的人，为自己的平安负起责任，问神我该怎么处理。想一下我之前提过的，列出你做的每件事，然后诚实的检视每件事结出什么果子。更好的是问自己做这件事的动机。如果你只是为了讨人欢心，我了解到我以前曾经会这样。我们去一间教会，我很想挤进某个圈子，所以我必须获得某位姐妹的青睐，代价是对她言听计从。后来我发现碰到利害关系，她才不管我。想控制你的人并不爱你，真的，真心爱你的人，如果你对他们说我想照你的话去做，但是没办法，我分身乏术，或我觉得没有平安，如果对方真心爱你，就会尊重你说我不希望你感到不安，不会因为你没讨好他们就生气。你活着的目的是为了顺服神、爱神，不是为了讨好世上每个人。你无法讨神的喜悦又讨好人，两者无法兼得。耶稣处理压力有四个步骤，他把自己和一切交托给神，比前二章二十三节，他被骂、被侮辱、 不还口，没有反唇相讥。受害不说威吓的话，只将自己和一切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。他凡事祷告，他会避开人群去祷告。我猜他压力太大时会退开去祷告。圣经提到耶稣多次这么做，我欣赏他懂得静默。真的，约翰福音14章，他对门徒说，以后我不再和你们多说话，因为这世界的王将到，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。他知道自己即将前往耶路撒冷受难，显然他知道在这个时候不该失言。在压力底下，你应该做出抉择，我保持沉默就好。有些日子我觉得不太舒服，我会跟大夫说我今天不太舒服，会比较安静。他很开心，心想安静很好。马太福音27章，他被祭司长和长老控告的时候什么都不回答，因为他问心无愧，不用费力说服他们他是好人。他们做见证告你这么多的事，你没有听见吗？耶稣仍不回答，连一句话也不说，他完全不回应。神教导我说，你不必向人证明你是对的，如果需要证明你是对的，我会处理。阿们。最后一点，耶稣这么做，他总是饶恕，总是。他饶恕彼得，在十字架上，他求天父赦免他们的无知行为。我只分享了一半，可惜时间到了。所以，你们有些收获吗？有些得着吗？好，听着，大家起立，一起做个祷告。我不要任何人离开时不认识耶稣。我们要换个方式，请大家一起祷告。所有还没接受基督的人，预备好。一起祷告，父神我爱你，
父神我爱你，
耶稣我相信你，
耶稣我相信你，
我相信你是神，
我相信你是神，
是神子，
是神子，
我相信你为我而死，
我相信你为我而死，
为我的罪付代价，
为我的罪付代价，
拿走我的罪疚，
拿走我的罪疚，
你释放我，
你释放我，
赦免我的罪，
赦免我的罪，
帮助我为你而活，
帮助我为你而活，
耶稣我现在接受你，
耶稣我现在接受你，
我将生命交给你，
我将生命交给你，
我相信我得救了，
我相信我得救了，
一切都是新的，
一切都是新的，
我要为你而活，
我要为你而活，
求你帮助我，
求你帮助我，
阿们
阿们，
非常感谢你的参与。